愿咱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根据目前的疫情的情况，看起来我们也还会有一段时间用同样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他。从家里面在网上敬拜，我想会遇到很多挑战，包括网络的连接，给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其他事情都会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他面前被他的话语所吸引。关键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计划打算。那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因为那些决定那些选择对我们不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但是呢，有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下一步影响到我们下一步的决定，以及对将来的事情会产生很多影响。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做一些决定，否则的话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想不到的结果。那对信徒人来说呢，我们为将来筹划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打算跟神的旨意不符合的时候，神会不会干预？那我们今天还会继续看民数记的经文。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地之前呢，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挑战面前，他们要做各种选择。那他们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是否会顺利的继续往前走。那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那段路程，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期间，他们说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神借着摩西在那个地方颁布他的律法、诫命、条例，各种生活的律例，在各方面预备神的就是预备他们，让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能够顺利的在那儿居住。从那儿过了西乃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拔营起行。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继续的能够往前走只有继续的顺利的到达迦南地。但是呢，从埃及地出来以后，以色列人一直在路上抱怨，在悖逆神。那么神借了一些事情的发生，让他们学功课。只要他们愿意回头，神还会继续怜悯他继续就是帮助他们，保守他们。那神就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仰赖他。但是呢，神也会给他们自由，让他允许他们自己做决定，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磨练，以便能更好的以后信靠他。那今天我们会讲那个民数记十三章的经文。为了了解整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呢，我们也会看几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的经文。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的做计划打算的方式对我们今天人会有什么提醒？我们先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请大家翻到民数记第十三章，翻到你的圣经，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我们翻到申命记，就是民数记后面一本书，翻到申命记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申命记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的巴利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 看了耶和华的你的神已经张大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他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得汇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派我们在你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开我们的眼睛，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天父，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书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啊，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来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从这里看呢，是神啊，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让他去派人到迦南地打探情况。我们啊需要仔细看一下刚才读的经文，在申命记那里是怎么说的。申命记呢，我们知道是摩西再次向以色列啊对以色列人宣回，在以色列人过了旷野进迦南地之前啊，摩西帮他们回顾神的恩典和一路对他们的带领，向他们再一次重申他的律法条例典章，提醒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过啊如何过一个蒙他悦纳的生活。那么申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的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的巴涅。摩西的在这个地方是对以色列人讲话，在回过三十八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从何烈山出发，那么何烈山呢就是西乃山，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到了加底斯的巴涅。可怕的旷野主要是讲了在那个西南半岛的中间左右有一个叫巴莱的旷野，巴莱的旷野在那个内陆，所以那个地方更加干燥，更加荒凉。亚摩利人呢，常常是泛指迦南人，那有时候也是指的迦南人的一部分人。加底斯呢，在什么地方呢？是迦南地的最南端的最南部，从西奈山到经过巴莱旷野，一直到迦南地的南端加底斯。需要多长时间呢？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么从何烈山经过谢尔山到加底斯巴涅有十一天的路程，所以那一段路程本来只需要十一天，但是以色列人用了多久才真正进入迦南地呢？我们知道后面他们用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他们进迦南地不是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吗？那实际上你要看从什么地方开始算，从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地他们花了四十年时间，假如从那个西乃山开始算到他们进迦南地他们花了三十八年的时间。那什么原因十一天的路程以色列人竟然用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会讲了一部分原因。那申命记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我对你们说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话，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应许的我们的亚摩利人子山地，看了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跟前，应许之地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摩西说，你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惊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只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那下面怎么讲？这有三个字，刚才我们读的上去得 啊，上去得，上去当然是意思是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去。当时以色列人所安营扎寨的地方是在巴莱旷野的北部，那个地方比较低洼。那么亚摩利人的住的地方呢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啊，从上要上去得啊，得那地。那得这个字呢，在这是去什么？去拿，去继承。以色列人只需要什么？进入亚摩利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啊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那么以色列人他凭什么可以占据啊那个地方呢？那里说是照着耶和华神啊他们列祖的神所说的。那在很久以前，神就已经将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列祖们和他们的后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在创世纪15章16节那个地方记载，到了第四代，他们要，你们要啊，他们要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耶和华神当时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哪里？住在迦南地。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后他的后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第四代啊，到第四代的时候要回到这个地方啊，要回到迦南地。什么时候回来？到了那个地方的人，迦南地的人呢，已经罪恶满盈，到了他们啊，遍地充满了偶像、淫乱啊，各种各样污秽的东西，包括用婴儿献祭等各种败坏的事情。他们不仅是败坏，他们彻底败坏了。说到那个时候，神将那个地赐给他的子民。那么申命记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只需要什么？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他们的那个前面那个啊，神应许的地方就可以了。因为什么？神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了他们，神一直会与他们同在，会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到达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会信靠神的引导吗？他们会相信神的带领吗？那申命记第1章第20节这里这样记载。说你们就近我来说啊，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在这回顾他们以前说的话，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汇报我们啊。以色列人要求摩西呢，先打发探子去窥探，先进去摸一下迦南地的啊路况、地形，还有人居住的地方，之后再定计划，再打算什么进去？那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打算合理不合理？啊，听起来非常合理，是不是？他们的计划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的逻辑。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都需要先去了解一下那个地方的情况，何况是去占别人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心里一定会想，我们去占别人的地方，别人怎么可能会让我们去那么容易的占呢？一定会有征战，有冲突。打仗以前去了解地形，啊，去摸清对方的情况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呢，那不是耶和华神的意思。神已经什么应许他们，他们只要继续往前行走就可以了。神到了时候会自然会帮助他们。那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们？这个神可以用任何办法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的办法，比如在后来的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当时什么？他们不需要去打，不需要去攻，只需要什么？围着那个城转圈散步，吹号就可以了。到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城就自然就被攻破了。所以神要让他们明白，你们只需要往前走，只需要行进进去就可以了。所以他说："你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担忧，我会与你们同在。"但是呢，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什么？还需要想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计划。所以他们就对摩西讲什么？我们要先打发人去。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以色列人自己像那样做，他们自己什么没有先寻求神的意思，他们也没有到 摩西面前，请摩西来询问神到底应该怎么办。就他们完全自己在筹划，完完全全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去做下一步。所以呢，对以色列人的恳求呢，摩西当时怎么回应呢？申命记一章二三节这里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所以摩西听了以色列人的想法以后呢，怎么反应？他觉得非常好啊，这个主意非常好，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十二个支派里面选了十二个人啊，去打探情况。那按道理，摩西应该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他本应该先到神面前询问神，之后再回答以色列人的要求。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竟然什么认同了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想法，同意了他们的计划。很可能他被他们弄烦了啊，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人一直在他面前抱怨悖逆神，在他面前吵闹。我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个时候他让步了，他认同了他们的计划。所以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先在神面前来寻求询问，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做了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呢，是让后来给他们带来了惨重的代价。对他们这样的决定、这样的计划，那么耶和华神怎么回应他们的？他会允许他们这样去做吗？我们回到民数记啊，刚才读的十三章的经文第一节这里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来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所以从这里看，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让人去打探迦南地的情况，是耶和华那么神来这样吩咐摩西的，从各支派里面挑出一个人。那么我们刚才讲申命记的经文跟下面读的有没有冲突？看起来有冲突，是不是？那里啊，在申命记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先到摩西面前要求说，我们需要先去打探情况。那么民数记这里也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啊，去派太子出去窥探情况，到底是他们自己想去，还是耶和华神吩咐他们去的？哪种情况是对的呢？实际上两种情况都是对的，只有一个先后顺序，是他们先要求这样做，但是呢，是要求以后，在神再允许他们。我们知道申命记是回顾总结啊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从申命的记载这儿看，刚才讲是啊以色列人自己先向摩西恳求，让他们先派人去啊打探情况。那么看到他的子民心地刚硬，不相信他，不信靠他，只相信他们自己。那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就任凭他们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啊派太子到前方去打探情况。所以在这里呢，神不是说同意他们的决定，而是什么任凭他们那样做，给他们选择的自由，是那样的选择啊，为了让他们学很大的功课。所以出埃及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历了神的很多的恩典，神在旷野里面一路与他们同在，神也在也白天有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也供应他们的衣食住，所以一直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在出埃及17章那个地方，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遇到了第一个敌人亚玛利人，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为他们征战。当时呢，摩西只需要在山顶上把手举起来，把手举着，以色列人就可以打败亚玛利人。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迦南地的南边的边缘地带，马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又开始惧怕了啊，又开始心里面变得刚硬，不信靠神，所以他们又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们这样啊，这样一种情况，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常常有这种状况？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啊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啊 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神会带领我们，我们也很清楚，他之前也曾经带我们走过一些低谷，啊，跨过一些艰难。但遇到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又什么？我们心里面又要耍一小聪明，要想用自己的一些啊以前的经验办法来做筹划，来做啊打算，没有将啊我们的问题先摆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所以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们固执己见，定义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尊重他们的选择啊，给他们自由。所以有人会问，那么既然神知道他的子民选择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让他们错下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就有了这样同样一个问题。神当然盼望他的子民，盼望每个人信靠他，顺服他，遵循他的旨意。同时呢，他又给我们完全的自由，让我们什么可以做选择。那在圣经里面呢，神自己和他也记得他的一些仆人一直在讲啊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信靠和顺服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背逆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圣经里面几乎每一卷书都在谈论啊这样一个话题。比如神把这个救恩，他记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是一个礼物，但是他没有强迫把这个礼物要给我们，他让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还是不要。我们要的话，这个礼物就是我们的，不要就不是我们的。所以当人选择不信靠神啊，自己做聪明啊，自作聪明做决定的时候，就需要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些后果。那在民数记十三章这里，耶和华神尊重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选择，任凭他们差派太子到那个地方去打探情况。我们来看看被差派出去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来啊，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第四到十六节，啊，这一段经文呢全是支派和人的名字，但是我们还需要把它读一遍。民数记十三章第四节，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沙姆雅，属西面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属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耶西的儿子加迪，属代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密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帖，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弗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州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旧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所啊那窥探那地的人的名字。摩西就称那的儿子为何西亚，啊，何西亚为约书亚。所以民数记第一章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当时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从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里面选了十二个人啊，十二个领袖来帮助苏点军队，就是属二十岁以上能够出来打仗的男丁。那一次拣选的领袖啊，是在几个月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民数记十三章这里，摩西就从十二支派里面挑选了十二个人，从他们的啊这十二人当时是太子，他们的责任是去打探情况。那从名字来看呢，我们知道这十二个太子的名字跟第一章所记载的那个十二个领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是不同的一群人。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两组人呢，他们的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需要有不同的恩赐。帮助苏点军队的那十二个首领是一定是一批什么有领导有管理能力的人。太子们的工作不一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盘山越岭，除了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以外，也需要什么？非常的机灵，能够善于观察各种情况。我想他们有点像什么？像我们美国军队里面有一种小型部队，大家知道叫什么？叫海豹突击队啊。那海豹突击队里面的每个成员都是非常特别的啊，都是特种兵，他们可以面对各种情况。所以以色列人的十二个太子里面有两个特别的人物，一个是啊什么加勒，另外一个是约书亚。那我们以后还会多次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民数记十三章第六节这里说，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的儿子加勒， 犹大支派是里面是啊，加勒被挑选出来。那我们知道，在后面的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么他们进了迦南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加勒啊带兵出来打仗。那么那个时候他什么？打仗时候是85岁啊，所以在十三章这个地方他还刚刚40岁左右。民数记在十三章第八节这里说，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以法莲支派被选出来的人名字叫何西啊，何西亚，何西亚是谁？那么十三章这里有解释，16节，这就是打啊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摩西把何西亚的名字改成了约书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起名字跟改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啊，都是有特别的目的跟意义。名字何西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拯救啊，是拯救。那约书亚呢，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我们这当时是啊，那之前特别是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约书亚一直是摩西的助手，他会替代他将来会替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领袖，成为啊代表以色列人的。他是啊是在什么，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谁？假如你留意点的话呢，实际上在之前约书亚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了，在出埃及记第17章第9节，那里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用了我前面讲用了3月到了西乃山，在他们到达西乃山之前的一战。一个叫啊利非丁的地方，他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个敌人亚玛利人，所以在那儿跟亚玛利人交战。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这个名字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何西亚的名字是什么时候被改的呢？很显然是在民数记十三章这个地方，是摩西差派太子去打探情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何西亚的角色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要替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圣经的角度啊，从圣经的记载来看，那我想有不少的地名和人名，在一开始后是叫一个名字，后来改成另外一个名字。那么作者在记载的时候，常常会把那个旧的名字用新的名字来替代。那么约书亚的名字呢，就是一个例子。约书亚后来成了以色列人领袖啊，他成了以色列人拯救，他的名字啊非常的特别，刚才讲他是代表神呢，是耶和华拯救。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名字也是耶和华拯救。所以约书亚跟耶稣这两个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名字。那这约书亚的名字是从啊希伯来文来的，而耶稣的名字是从希腊文来的，说两个名字代表完全意思相同的含义。所以在迦南地以前，以色列人执意的要求啊，先到迦南地去打探情况，看到啊，他们骨质极限，耶和华神任凭他们那样选择啊，任凭他们那样计划。那摩西得到啊神的许可以后，就从他们当中选了12个人出来，到迦南地去啊，探听情况，探听消息，他们具体要做什么？摩西让他们具体做一些什么事情？民数记13章17-21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又看那地图是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谷子带下来。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差派12个太子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他透过问一些问题，把这个任务分配给12个太子。摩西从几方面让他们来去探听。第一方面，他是要啊从路线、从地形告诉太子们，要从啊进迦南地的时候要从什么地方着手，从哪开始 啊，他让他们从南地上山地去。那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南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根据申命记的记载，那申命记第一章描述啊描述来看，神应许的他们的迦南地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盘啊，非常大一块地盘。那它的将近有6万平方英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华盛顿州，我们这个州啊，这个面积大概是多少？啊，是有7万1000平方英里。所以耶和华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地盘呢，比我们华盛顿州的面积稍微小一点。所以那是一很大一块地区。但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地盘、所有的地给占领，他们放弃了很多地方，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真正拥有的土地。只有神应许他们的大概1/10左右。当时啊，迦南有7个主要的种族在那儿住，有几个民族是非常的强大啊。后面我们会谈到，窥探力那么大一个地方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打探路线就非常重要啊。从哪儿开始？那么关系到他们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什么？那么是否如何能够掌握到全面的情报？所以摩西打发探子要顺着哪里的山地往前啊打探。南地是什么地方呢？他们从南地上面，南地也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南地是啊，是迦南地的最南端啊，迦地斯往北一直到那个啊别什巴那一块大地方，全部是叫南地。那我们知道后来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占据的地盘的最南端就是叫别什巴。那创世纪第12章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南地住了一段时间。创世纪12章第9节那里这样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刚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去了什么？就去了南地。那么创世纪13章那里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为了躲避饥荒，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带着妻子还有侄子，回来的时候也住到了南地。创世纪后面24章也告诉我们，后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住在了南地。那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也是在南地结婚成家。所以南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是那边是他们是以色列他的祖先们几百年以前所住过的地方。所以摩西让他们从南地那个地方进去打探，说明什么？说明摩西对那一带非常了解啊。什么原因摩西对那个地方会非常了解呢？他会让太子从那个地方进去。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在到埃及带以色列出埃及以前，他在哪里住？在哪里？在米甸啊，他是在米甸那个地方住。出埃及记3章1节这样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知道耶和华呼召摩西到埃及出来以前，他在米甸住了40年啊，住了40年的时间，在那里结婚成家啊，帮助他的岳父看管羊群。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有一天啊，摩西带着岳父的羊群到野外去，往野外去这个地方是实际上是摩西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了哪里啊？到了何烈山，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那么何烈山和西乃山呢，是同一个山岭的两个不同的山峰，在圣经里面常常的被忽悠。那西乃山和何烈山呢，都是位于西南半岛上。假如你对西南半岛那个地理啊位置比较了解的话呢，你会注意到，米甸是在红海的东边东北边。要想到西南山到赫烈山的话，你需要往北绕绕过红海的岔口，再往南经过巴莱旷野，再往南走一段路才会到哪里啊？到西南山到赫烈山那个地方。所以那是一段很长的路，就看起来摩西在米甸居住的那个40年时间里面，他常常在西南半岛这旷野里面牧养他岳父的羊， 说他对西南半岛那一带是非常的熟悉。摩西吩咐太子们从南地的山区进去啊，沿着南地向北打探。那么太子们呢，有了具体的行动方向以后，他们还需要具体指示，他们到迦南地要去做什么，要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况啊？摩西给他们的非常具体的任务，在刚才我们读了十八节的地方，摩西让他们去打探什么，看那地如何，那人住的是强是弱，是多是少。那个地呢是好还是坏啊？所地住的那些人所住的地方是营盘呢还是坚城？是啊，那个土地怎么样，树木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让他们放开胆量，把那些地的啊果子带下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啊，摩西给他们非常具体的任务，让他们从几方面去了解啊，看人的这种啊强弱高大。就主要看他们的军事实力如何，看看那些人住的环境如何，是住在田野乡村里面，还是都住在一些坚固的城里面，那边的有没有树木森林。所以这个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啊非常重要，一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你什么地方容易被攻破，什么地方啊就是适合人居住，什么地方资源丰富。那除了这个啊这些以外呢，还有一项重要事情，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摩西让他放开胆量，把迦南地的一些果子、一些土产带回来。这里还有一个解释，他说那个是什么？是啊，葡萄收获的时候。所以想想看，摩西让那些太子们带回这些果子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人都是以眼见啊，眼见为实。是不是等太子回来报告的时候，假如他们说哎呀，那个地方很好，土质好，资源丰富，的确是神应许的那个样子，是流奶于蜜之地，以色列人听了以后会怎么想？你们有什么证据，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说是真的？所以摩西呢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状况，他要让太子们带一些食物回来，带一些土特产回来，这样让他们亲眼看到啊，他们才会相信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所以当时一些人他们信心是非常小的啊，他们需要一些眼界的东西。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啊眼界，这凭眼界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啊《士师记》里面有个人叫米甸啊，叫基甸。那《士师记》里面有个啊叫基甸的士师，耶和华神呼召他出来拯救啊以色列人。那神先派使者向他传递信息，传达他的旨意，后来又亲自向他显现，吩咐他当做的事儿，并且在借着神的使者行神迹，从磐石中出火啊，将肉和胡椒饼烧制啊烧尽。还有什么？耶和华神亲自啊把他的灵降他的身上，让他得到能力。挨着的这一切都能表明什么？都表明神的旨意让他出来。但是呢，情况不是那样。基甸他一再推辞找理由啊，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求告神，再一次说要神给他行神迹，需要自己要能够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才算数。我们很快啊看一下《士师记》第六章36节、40节的经文。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38节。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按照基甸的要求，神行了个神迹。按道理这一次应该非常清楚，基甸应该非常明白神的旨意，应该照着去行，对不对？但是还不行，基甸在那个时候还是不相信啊，不没有信心。39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有露水。所以基甸又要求神反过来给他行一个神迹啊，耶和华怜悯他，的确什么？ 的确照着他的想着他的意思行，就等到两次亲眼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以后，基甸才相信神真的在呼召他出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像我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对神也没信心，总是希望神能给我们行一点神迹啊，让我们看到一些症状，我们才愿意相信。当然神的确会怜悯我们，他会有时候会借着一些神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他。但是呢，他不期望我们一直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不期望我们一直要靠眼见才相信他的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亲眼看到耶和华神为他们行过无数的神迹，但是每一次没过多久，他们又开始抱怨，又开始悖逆，又没有信心。所以回到民数记13:21，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循着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以色列人12个探子呢，从循着旷野，在迦南地的南边一点，所以一直从那儿进去，进了迦南地，顺着山地一直往白走，到了利禾。利禾是什么地方？利禾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占据了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是被但支派他们所占领，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圣经里面常常讲，以色列人他们的地方是从但到别示巴北边是但，南边是别示巴，别示巴是最南端的，他们占据了最南端的一个地方。说十二探子没有在利禾停下，他们继续往北打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哈马口。哈马口在哪里？那是在利禾那个地方北部有差不多80英里的地方，那是在黑梅山的后面，黑梅山的北边，那是也是耶和华神所应许的那个范围。当然，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没有打到那个地方，到了黑梅山的南路，他们就停下没有继续往北行进。那么从地理位置来看呢，12个探子从南到北，他们全部打下了一遍。从他们回来的报告来看，他们的确是完成了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任务。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具体讲他们回来报告的具体情况，他们得到的消息到底是对他们有多少影响。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已经出来那个一年多了，他们经过几个旷野，后来到达了耶和华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南端的一个叫迦地斯的地方。刚才讲翻过迦地斯就到了迦南地，所以前面就是迦南地的地盘，所以他们本来是可以马上进去那么到了神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只要他们愿意顺从神的引导按照根据神跟他们设立的这种路标行路标志，所以他们就会继续的顺利的往前走，就很快会到达什么？到达这个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过一个逃神喜乐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回忆耶和华神对他们带，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一路的这种带领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定义他们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们要先派探子到迦南地区打探消息。面对他们这种刚硬的心态，耶和华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自己做决定，允许他们执行自己的计划。那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对那里的情况的确了解了一番他们得到了自己的需要的信息。去打探以前，他们一定会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会帮助他们，会帮助他们顺利的进到迦南地。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什么？探子们给他们带来的信息，不但没有真的帮助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困惑，让他们分裂。所以因为他们以后，因为他们当时所做的，让他们后来栽了很多的跟头，让他们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下一次我们会看他们的筹划，他们的计划给他们带来什么的结果，他们所 得到的信息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那么以色列人派太子到迦南地去啊打下的这种经历，那么给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警戒。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不管做什么事儿，提前筹划计划都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筹划的时候，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凭什么去筹划？我们是凭自信，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聪明智慧，还是凭什么？当我们一意孤行，心里刚硬，定义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去筹划去行的时候，神会尊重我们的选择，他会给我们自由，他会让我们选择，但是呢，我们将会为我们的选择带来的结果需要负责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筹划下一步的时候，让神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计划，让他能带领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先寻求先祷告，让我们的筹划，让我们的计划打算都能在他的旨意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这里记载的事情都是发生在3500年以前的事情。你当年对你的子民以色列人讲话，记得是发生的事情，也让他们学一些啊功课。这都是对我们今天人所说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常常的还是会刷自己的聪明，我们常常还会靠自己的经验来过日子。天父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在你面前安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在你面前来寻求你，来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寻找答案。请你帮助我们，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会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会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本事啊、自己的能力来做选择。我请你就是有没有每一位同在，帮助我们就是每天这样愿意寻求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的挑战困惑。我们就是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